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昨天是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然而，四川大地震却夺去了成千上万个花骨朵般的孩子们的生命，给他们的父母亲人留下了永远的痛。然而，制造这场浩大灾难的仅仅是天灾吗？在孩子们的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做些什么？何以告慰孩子们的在天之灵？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关注的话题。今天的特约评论员是李天笑博士。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知道这次四川的大地震呢，最让人揪心的就是那么多的孩子正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随着学校的教学楼那么不堪一震的就那么失去了生命。那到现在为止呢，有没有一个统计数字，到底在这场地震中有多少的孩童罹难了？
根据那个丰崇德先生的那个统计啊，他是根据这个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全国各地的这个统计，现在大概是，他精确的统计，他是说是16404，包括老师和学生。
嗯。
那么如果说把这个师生的比例定为1:20的话，那也就是老师大概占800人左右。那么扣除800人，大概是超过15000的。死亡人数是这个儿童，
但是呢，官方没有任何的公布，是吧？
官方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精确的数字，但如果说按这样的统计，就是说是67000或者8000这么的现在总死亡人数的话，那么要占到超过20%以上，
比例相当大。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还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活鲜的生命，是吧？
是
一个被摧残，
而且是一个花季的一个生命，
对，是一个被夺去了生命的一个花朵，是吧？含苞欲放的这个花朵，那么还有很多的儿童可能就是永远的埋在这个瓦砾底下，是吧？他们甚至连被统计的这种资格机会都没有，是吧？那么我想这是也是有史以来的这个一场这个非常令人悲痛的这么一场灾难。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是吧？每个家长都有过对自己孩子的这种关爱，是吧？当逝去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能在这个节日说话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这种痛苦的心情。
这种痛格外的沉重哈。那么我们从大量的这个报道图片啊报道上来看呢，那个学校那些造成这些埋葬了这些孩子的那些学校真的是豆腐渣工程。你看剩下来都是一些瓦砾沙土，什么有的连钢筋都看不到哈，好像倒了将近7000所的这个学校。那四川那个地方就是包括汶川那儿，它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地震带上，为什么在地震带上会建了这么多的豆腐渣的学校呢？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也是应该向政府问责的这么一个问题，问责的问题。那么我们首先从现象上看，这次这个发现就是这个整个的施工，根据这个材料倒塌的这些材料来看，都是豆腐渣工程，都是偷工减料的。你比方说像那些水泥一捏就碎了，有的在这个水泥当中，有的是没有钢筋，是吧？有的是用钢筋用很细的铁丝代替，有甚至用竹条代替的。那么就是砖跟砖之间砌起来的地方，它不是用这种石灰这个砂浆，不是用这个水泥砂浆，而是用石灰砂浆。这个东西它就不能够很好的那个
来粘度非常差，
粘度这个砖。这样的话一推就倒。那么但是在这个表面的这个偷工减料现象后面，我觉得是一个政府的职责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对不起孩子，是吧，也不能够保护儿童的这个政府，这么一个贪腐的现象以及它的渎职现象所造成的。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中国每年这个用于教育的经费就是远远低于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标准，联合国定的是每年占这个就是国民总值的6%，是吧？它现在是2%左右，是吧？一直徘徊在这个水平上。虽然他口头上也说也要遵照联合国的标准，但实际上做不到，没有做到过。那么层层下来，教育经费的话，那到地方政府手里那也是很少。那么在这个少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又看到，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有的这个施工队现在有的人就问他，当中你为什么要搞这些豆腐渣工程？他说乡政府说了，他说那个少花钱多办事，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天灾的问题，是吧？也不单单是一个偷工减料施工现象，而是政府的这种对孩子的这个 草菅人命以及对教育的不重视所造成的。
嗯，那有人就说呢，中共这次呢是用了这么多的孩子的生命哈，把他这个贪腐问题啊、豆腐渣工程这一系列的问题把它给揭露出来了。那对于中共来讲的话，这次大地震之后呢，这个问题是他很难跨过去的一道坎儿哈。那你认为呢，这次事情之后呢，中共是不是真的会彻查这件事情，查出背后的这种人祸的原因，以告慰那些逝去的孩子们呢？
从现在所已经得到的这个信息来看，很难，很难。
为什么说？
这个你想，最近的四川省的这个教育厅，它出了一个五点的这个估算。这个五点的估算里面呢，整篇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在推卸责任，就是它完全把这个东西，把一种现象本身作为原因来这个向这个死难的这个孩子的家属啊、家长还有这些民众。
那他是怎么说的？
你像他第一点，他讲到的是这个，地震。是由于地震超过了预计的强度，那么现在人家是问的，就是为什么第一你不把这个强度，你知道是在这个地震带上，又是学校的这个校舍应该是非常坚固的，因为孩子整体的都在里面上课，是吧？你为什么把它提高呢？是吧？这么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为什么，是吧？这么政府的大楼和希望小学都不倒，在同样一个地段呢，是吧？那个北川中学说左一个是60年代建造的，右一个是80年代建造，偏偏你90年代的这个给倒了，是吧？就是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重视起来？再有，你比方说发生灾情，他说第二点说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人数就比较多，是吧？
那学校就是上课的地方。
对，那你如果说这个这个房子本身的倒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学校学生在里边上课的原因，
对呀、啊，
对不对？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你比方再有就是这个说上这个第四点说四川省的这个行政部门递交的材料，是吧？倒塌的原因相当多是因为校舍陈旧落后。那么问题就是说年久失修的原因，那为什么你知道了，为什么你当时没有加固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个在学校上这个教育上不投入更多的这个教育经费，把学校那个建这个看到不好了你把它补过来嘛，对不对？你还第五个讲教育学校的建筑建立在抗震方面本身存在着设计问题的先天性缺陷，那问题说你这种设计本身先天缺陷是谁造成的，是吧？你为什么政府跟施工这个队伍讲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设计的这个突出来呢？是不是怕这个钱要就是你不能够被你贪污过去了，或者是你这个钱拿到自己口袋里去了？这些问题我想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这次确实是这个死难孩子的这个父母家长都提出了这些问题，他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一个说法，要一个公道。
就是说他的这一番的调查的结果想要向公众去交代的，这个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对，这是
所以由此来看出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想要真的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好像现在是没有看到这种迹象。
但是这只不过是单单从这个一个教育部门出的一个解释而已，在其他方面你看到现在主要是把化灾难为歌功颂德，是吧？为一种善行的这种宣传来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把问责和人祸的这种质疑，是吧，转嫁到比方说其他民众团体信仰团体的攻击上去。我们最近在法拉盛看到，就是整个的就把这个政府的失责的问题他闭口不谈，而且把整个的祸水推向法轮功，这是第二。第三个就是政府的这种责任呢，就是他把它转化为成为一种就是爱国主义的情绪，是吧？什么加油啦、雄起啊等等，人在这个不理智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反思这些大灾难所造成的这个人祸的原因，因此就很难来想到，就下一次我们如果发生同样的事，我们来怎么来避免这个悲剧？这些问题都被忽视了。
那与那么多垮塌的这个学校相比呢，在四川的安县有一所叫做桑枣中学的这个学校，它却创造了一个零伤亡的一个奇迹哈。那他的校长叫叶志平，那这位校长为什么在中国呢就是这么稀缺，只有这么一个校长他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呢？
这个问题啊，我想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校长他实际上也没有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做了一件就是对学校这个学生非常有爱心的事情。第一是加固校舍，是吧？自己找钱花了40万钱，花了3个暑假加固校舍。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从2004年开始不断的每年每个学期都进行演习， 啊、抗灾演习、嗯、这样的话
这是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有的，
就是每一个学校、嗯、你比方在国外日本美国西方都是有定期的这个演习的，这样的话很、嗯、这个很简单一件事情，只不过花费你一点点的时间，
嗯嗯、
但是呢对这一点来说他有爱心，而且顶住了很多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干扰、嗯、是吧，做成了、
嗯、就说这个校长他的心里头还是真是想到了这些娃娃。
对，但是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这个问题讲的是为什么中共没有像发现这么多的人，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教育系统以及整个的中共系统当中，怎么来为民众着想，是吧，这点它是他们放在最末考虑的问题，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政治考量，怎么来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固，是吧，怎么能够防止民众对这个抗议，怎么他的这个比方说人家上访我怎么来阻止你，是吧，信仰团体要这个宗教团体我怎么来阻止你，就是不让你得到你的政治权利，是吧，来防备你，是吧。第二点他就是把那个假大空啊这种面子工程，是吧，还有这种放着他的一个衡量这个政绩的一个标准，各级政府这个官员在提升的时候首先考虑到你的 GDP 多少，实际上这个学习这个地区他的教育到底怎么样，是吧，他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到底怎么样，有多少民众存在着怨言，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考虑的重要问题，
嗯，
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在整个这个中共系统中政治效忠，就是他的系派斗争当中，比方说江泽民始终在是保护着他的这个系派，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人塞进政治局常委，所以在地方政府，是吧，在这个考察干部的时候同样也是这种标准，就是怎么样你效忠于我的那么我就提拔你，你要是对我不忠诚的那当然提不到得不到提拔。
嗯，但是呢有人也说其实面对这么多孩子的死亡呢，中共的官员他也不希望呢啊，包括这次看到温家宝呢看到孩子们伤亡这么大他也非常难过，那么也包括那个绵竹市委书记哈也是给家长上下跪了哈，那这些现象，而且事情发生之后呢，好像也在出台什么一些政策呀，要在全国去排查这些不达到安全标准的这种校舍哈。你觉得他这种作为是不是就可以原谅，或者是说对他们的之后的一些做法，老百姓能放心吗？
首先这个绵竹的这个县委书记这个下跪是吧、嗯？他的主要的这个他的意愿，他的动意是什么呢？就是阻止这些人上访。就是使他的这个所犯的罪行不要被揭露出去，
他不是一种忏悔，
而不是说对他自己的认罪和忏悔。
嗯，
所以说人家不能原谅他，就再跪呢没有用。为什么呢？你阻止人家，你应该首先做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你首先要彻底的调查，就是到底这些校舍坍塌的原因是什么，是吧？第二，原因要真情，就是全部的真相要如实的公布。第三，你要谢罪下台。是吧，你要承认自己的这个责任，
要为此负责任。
对，你这个下跪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无非就是想保留自己的权位呗，你还想在这个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待下去，这个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这个行为，就是说你是用这种表面上的这种哈、啊、用这种煽情啊这种眼泪来保住，就是掩盖你自己的罪行，这个是当然是我觉得这个死难这个孩子的家长是不会同意你做的。
中国呢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已经30年了，这就意味着上万个家庭因为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而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你认为这种情况下用金钱呢，用放宽这个生育指标这些可以抹平抚平他们的这种伤痛吗？
根本不能，生命无价。我们看到孩子如果投生在美国和日本他不会死，投生在军阀时代也不会死，偏偏投生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死了，说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制度的问题。如果制度不扭转的话，不改变的话，那么孩子们的这个悲剧也可能在将来还会重演。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对灾区的孩子们问候一声节日快乐，为那些死难的孩子们说一声，孩子们一路走好，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